7月26号诗篇81篇，今天我们默想诗篇81篇的时候呢，这里这就是有神讲的话，那神讲的话其实是需要我们被提醒的就是我们不听神的话，然后呢神就任凭我们心里刚硬。所以呢第八节，但愿你肯听从我神在呼召呼唤我们。但是其实在一刚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节期第一节到第四节，要向神我们的力量欢呼，要向雅各的神大声呼叫，要唱诗歌，打手鼓，弹奏美好的琴瑟，要在月朔，在月望，在我们守节的日子吹角，因为这是给以色列的律例，是雅各的神的典章。神呢定下了这个月望，定下这个月朔，让我们在这当中能够欢庆。所以这是一个节庆的诗歌。在这个节庆的诗歌是要纪念什么呢？纪念第五节，约瑟从埃及出来这句话又叫做神出去攻击埃及地约瑟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神为约瑟立了这法规，我听见了我不晓的言语。神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日所以这个节日呢可能是他们以后神定下的都要在，这是神定规的一个律例一个吹角的日子，在这里要守节，是神的典章。而这个神是谁呢？是把约瑟把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纪念过去神为我们行了何等大的事情，所以整个圣约群体，我们集体要回想我们共有的历史，是被神拯救出了埃及。埃及我们在旧约就是辅导与旧约神学里面有谈到，埃及是象征着地底下的，象征的黑暗，象征死亡。所以呢神要我们纪念他所做的，所以在这得胜的日子，欢庆的日子，当然要唱诗歌啦，打手鼓啦，弹奏美好的琴瑟等等要很开心的向神欢呼，向神大声呼叫，不是向彼此，而是向神。那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那我们在庆祝，我们在感谢神的救恩的时候，神就说话了。从第六节神就开始讲什么呢？第六节第七节，神他谈到过去，神说我要除去你肩头的重担，使你的手放下宽子那个篮筐都要放下来，让你得安息你在患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打雷的密云中回答你，在米利巴的水边试验你。所以这里有一个神他的眷顾，神拯救他们出了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神真的拯救他们。他们当初呢那个篮筐啊装满了泥土跟砖啊，在那里为埃及法老王的建筑而做工真的负重重重，然后神呢把他们解救了让他们可以欢庆，可以开心。然后神拯救了这是神跟我们讲的一个历史的事实。但是呢接下去你就会发现，第八节到第十节，神要我们干嘛？我的子民啊，你要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但愿你肯听从我。在你中间不可有别的神，外族的人的神你也不可敬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要给他充满。神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你在埃及地的时候，你做奴隶的时候，是在黑暗当中，是在死亡当中，是没有喜乐的。但是呢，是我把你领出来的，所以呢，只有我才是你的神，任何人都不是你的神。然后呢，把你领出来，你很高兴了，你自成一个国家了。但是呢，你不是自己在那边独立自主，由自己做自己的神，或者外面的人 别人的神做你的神，你都不可以。所以神在劝诫我们，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如同神在基督里拯救我们，并不会放我们在这个地上不管我们，因为我们还在肉身当中，还在这个罪的这些人类当中。所以呢，神希望我们看着他拯救我们，爱我们这样的一个壮举，这样的一个救赎，我们能够信任以至于听从他的诫命，因为他把我们分别出来归给他。所以呢，神希望我们能够接受他的劝诫，听从他，没有别神，不要去敬拜别的神。然后呢，接下去十一节到十二节，你就发现这些百姓没有听神的话，因此呢，神他会审判悖逆的以色列人。十一节，我的子民却不听我的话，以色列不肯服从我，因此我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着自己的计谋行事。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当我们不愿听神的话到一种程度，我们耳朵背了的时候，我们听不进去了。神任凭我们去，任凭我们心里刚硬。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可怕。也就是说，神就让我们从第一个层级的愚昧啊，不懂，需要被管教被教，到第二层级的愚昧，就是侥幸，不愿意努力去顺服神去学习，到第三个啊，反正我再怎么样也看起来，你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不听神的话就会死，可是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啊虽然小有不开心，但我还是可以自己做主啊。因此我们对神的话就不在乎，到了第三层级不在乎，神就任凭我们心里刚硬，随着自己的计谋行事。尽管如此，但是呢，神还是看起来短暂丢弃了他的选民，他的百姓，但是呢，神还是在劝诫我们。所以呢，十三节这里真的是很经典的，只要我的子民听从我，以色列肯遵行我的道。哇，你看在前面也是出现了第八节，以色列啊，但愿你肯听从我，我真的要劝诫你，但愿你肯，我苦口婆心劝你，但愿你肯啊，但愿你肯。然后呢到了这里面就十一节，我的民却不听，不听。然后呢，但是神说，只要我的子民听，以色列肯遵行我的道。神还是很盼望我们能够听。那只要我们听，我们会怎么样呢？十四节到十六节，我就迅速制服他们的仇敌，把手转回来攻击他们的敌人。憎恨耶和华的人必向他假意归顺，他们的行棋必永无止境，但我必把上好的麦子给你们你们就是神的选民给你们吃，然后呢又用磐石里的蜂蜜使你们饱足。磐石里面怎么可能出水，怎么可能出蜂蜜，但神真的就让我们能够享受到。所以这里面呢你就会发现神真的是有能力拯救我们，但神要求我们顺服神要我们顺服，神答应会保护我们不受攻击。神的拯救真的是非常的迅速，非常的有力你看十四节，我就迅速。但问题就是，当我们在求神介入拯救我们的时候愿那些真的是恨耶和华的人，他们呢看起来是假意来投降他们憎恨假意，但是但愿他们的刑期被神所惩罚的是永无止境，然后神呢丰富供应给他的百姓。所以这里面就强调了对神忠心，然后呢神也对我们这些对他忠心的人，神在积极回应，他来关怀我们，他来保护我们，他来拯救我们，他来赐福给我们。但是那些不来就近神的人，拒绝神话语的人，结局是什么？结局就跟神的仇敌一样。而我们这些忠于神的人，渴慕被神拯救的人，我们从听神救赎的应许，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就必须要遵行他的道。那我们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我们的结果不是神的惩罚，恰恰相反，而是神祝福我们，用磐石里的蜂蜜使我们得以饱足。那今天呢，真的我们在思考，我们看以色列历史，或者我们看我们自己啊，我们到底这一生要怎么过？当我们每个礼拜天去教会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也许这个礼拜你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但你要纪念神在基督里的得胜作为，拯救你脱离了罪恶，脱离了死亡，脱离了奴隶。然后呢，神会要我们听，你做礼拜的时候，你查经的时候，你读经的时候，都是要你听。听重点是什么？听那就是大大张口，让神来给我们充满，让我们不去拜偶像，让我们照他的话去做。然后到最后，我们的结局就是真的是很 sweet， 很甜蜜，很甜美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在听这个诗篇，一种哀叹也好，哀歌也好，但他们永远认罪，永远转向神的时候，诗篇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指教，就是我们也当这样子啊！对于我们生命种种的环境的不顺，我们真的要反思自己，然后呢，我们要对神有记，真的是有那种盼望的那种信心，向神来大大张口，神会给我们充满，把各样的美福赐福给我们。但问题是，这个美福赐福给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给到我们，我们真的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吗？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吗？哎，天父啊，不知道为什么诗篇真的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不管是群体性的大群体小群体，你神你的家你的国或我们个人，今天你说只要我的子民听从我，以色列肯遵行我的道，你希望我们听你遵行你，请帮助我们这些真正从内心深处真的愿意听你愿意遵行你话语的人，加添我们行出你话语的能力。而我们有很多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他们很软弱，求你不断地让他们回想起你拯救他们，让他们可以欢庆唱诗敬拜赞美你，以至于从赞美当中他们重新被你提醒，重新被你劝诫，重新被你挽回。主啊，愿你的子民都向你大大张口，你就来给我们充满。愿你的子民因为我们真正听从你遵行你的道，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吃磐石里的蜂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